们有一点祷告。慈爱的阿爸天父，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奉你儿子的名来到你施恩宝座前。感谢你把我们从罪恶、世界、死亡拯救出来，把我们放在你爱子的国度里。感谢你给了我们丰盛的生命，给了我们全备的救恩，更感谢你把我们放在基督的身体。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在这一生跟随主的道路上由你的话带领我们。我们祈求未来的几个月，我们写起归回的书信的时候，我们祈求你的灵借着圣经，借着我们彼此的交通跟我们说话。我们在这里渴慕你对我们的复兴，不管是我们家里、婚姻、个人还是教会，我们在这里祈求你做我们人做不能做的工作。感谢你，谢谢天父，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是开始以斯拉、尼希米还有以西帖的这三本书的学习。那我是被分配到做一个开头。那么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上网看到这个每周学习的计划。这个计划是每一本书的第一次是一个概览，所以今天呢是第一次，所以是一个概览。那么我们几个弟兄讨论的结果那个模式，那么我就跟大家先分享这个模式就是我们希望是有时间，有教导的时间，也有交通的时间。那么理论上是我们有一个小时半是从七点半开始诗歌，七点四十五分，然后到九点十五分跟你往常一样，然后之后有一个分组祷告。那么呢教导的时间大概是一个小时，那么还有剩下半个小时是弟兄姊妹我们彼此交通分享的时间大概是这样子。那么今天呢，今天是一个概要就是把以斯拉记做一个概要。我预备的内容其实挺长的，不过呢我不想我说的太久让大家觉得累，所以我就想到一个方法。我的方法就是我会分享到了一段的到了大概我觉得可以停，稍微停一下，我们可以交通一下我们看看主怎么带领。原则上我是要预备这个三十分钟呢，预备一些讨论的问题。今天的概览我主要的目的是给弟兄姊妹上一个历史和历史课。其实所以今天主要我们是在说历史目的是让弟兄姊妹对于这三本书的它的大环境是什么的，就是它在历史里面它究竟是在什么环境的底下出现这三本书然后我会给大家介绍一些关于特别是今天是说到以斯拉的他的这本书的背景。所以今天大概的我们的计划就是这样子。大家看到的这个照片是耶路撒冷城1880年拍下来的照片在左边的是城西这个是外面 这个是一个山谷啊，这个谷是新嫩谷啊，下面我们看着方向是往南，所以往南呢一直走呢，这个是犹大山脉，一直走就会走到伯利恒啊。这个是十多年后1894年的照片啊，大家看见这个是啊，已经旁边有一些屋子出来啊，这个啊就是啊他们稍微发达一点啊，要记得在1894年这个是以色列还没复国的时候啊，这个是啊这个是有巴勒斯坦人在啊，也有犹太人在，不过不多。这个是1930年啊，我们已经看见同样的地区啊，刚才到现在都是同一个地方啊，这个是啊新嫩谷啊，已经繁忙起来了，这个是1930年啊，这个是二战之前了啊，二战之前。好，1967年就是以色列已经成国立国了，那么这个1967年有一个大事，就是以色列在1948年立国以后呢啊，其实他们耶路撒冷不是以色列的，不过在1967年啊，感谢神啊，以色列人啊被阿拉伯人攻倒啊之后呢啊，进了以色列得胜了啊，所以就变成以色列的啊这个耶路撒冷啊。我们看见啊同样的地方啊，之前是落在这个约旦的手中啊，所以它的发展不多啊。不过我们到了现代啊，这个是2008年啊 ,12 年前。这个是现代的以色列啊，现代的耶路撒冷啊，我们左边看见的墙呢，这个是耶路撒冷的城墙啊，当然不是啊尼西米建的那个，这个是现代的啊，这个是回教徒建的，在16世纪所建的城墙。啊，我们看见这个是现在的耶路撒冷啊，其实现在的耶路撒冷，以色列是非常非常繁华的地方，很发达这个国家啊，这个地方啊是全世界最宝贵的一块地啊。我们知道上周啊，上两周啊，以色列啊有征战，对不对？以色列在Gaza，他们啊 ，Hamas 发射许多的火箭，超过1000支的这些火箭射到以色列啊，当然那些火箭离开耶路撒冷很远了，射不到耶路撒冷。但为什么他们要射火箭呢？啊，射火箭的原因呢，导火线呢，是因为发生在耶路撒冷的事。在耶路撒冷，因为是开斋节啊结束，这些回教徒啊，他们的圣地是圣殿山上。啊，上的这个啊金顶金灯寺啊，所以呢，他们啊要去敬拜阿拉，但跟犹太人发生冲突，所以呢，这些啊在加沙的啊哈马斯的极端分子，这些啊回教极端分子，他们就因着这个原因啊，在这个圣殿山上的问题，他们就发火箭啊，所以就有了那一场啊简短的征战，感谢神。今天已经停止了，暂时停止了，感谢神。那我想把这些事情跟大家分享，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所读的书，这本宝贝神的话里面的历史地理人物是真真实实的历史。我们现在这几个月又读的耶路撒冷，确确实实是在我们当中，你今天可以去观光这些都是真实的。有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些事情好遥远确实他们在时间上离我们很远，因为以斯拉记是主前500年的发生的事情，所以离开我们有2500年。读着这么旧的一本书，2500年前的书，跟我们好像生活上脱离的太远太远，我们不知道为什么里面写的事情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其实从这个神拣选以色列，拣选耶路撒冷，要让以色列人去那边敬拜神 这里到一直现在啊，最后啊，主耶稣在耶路撒冷被钉十字架，这些都跟这个耶路撒冷发生关系啊。圣经是真真实实的啊，圣经里我们可以宏观的去看，宏观的我们是从神啊，这个他救赎计划的啊宏观的角度，神怎么拣选以色列人，怎么在以色列人中拣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从雅各身上拣选大卫等等啊，一直到主耶稣从犹大支派出现啊，我们就可以从宏观去看，我们也可以从一本一本书啊，像我们现在去看以斯拉记里面，看一本书里面，他在那本书跟我们说的历史，从历史当中找出神的作为，从神的作为当中找出神做事的原则，让这些原则呢，就是超时空的原则，就是我们的神是不改变的神，他是昔在永在的神，他的性情不改变，我们要找出他的性情呢，这个是我们就更多的认识我们的神，这个对我们跟随神敬拜神有很大的帮助。所以今天的内容呢，我就有四点这四点呢是以斯拉记的背景，第一点，第二点是被掳的历史，第三点归回的历史第四点讲为什么要读以斯拉记。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不喜欢历史，我真的抱歉，因为今天我们是要回顾历史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帮助弟兄姊妹对于这个历史有一点的认识在我自己旁边的这个图画其实这个是刚才那个图画这个是耶路撒冷城。好，我们先看第一点基本上是有四点，所以你看到我们到了第几点，你就知道大概我们到了哪里以斯拉记的背景，我们先与大家分享究竟这本书的一些背景是什么这个是旧约圣经里面39本书里面的其中一本它是属于归回的书，这种归回的书呢，在圣经里面其实有六本有三本是先知书，有三本是历史书以斯拉、尼希米、以西帖是历史书哈该、撒迦利亚和马拉基是先知书，所以这六本书其实是的时代很靠近都在200年之间，他们之间的时代所以他们的背景也一样，都是关于归回或者归回之后发生的事，所以一起读会对我们有帮助那么我们今天是注重在以斯拉，不过我们教会这一次我们是会读三本书，我相信好像一两年前我们已经把哈该书、撒迦利亚书和马拉基书读过了，所以现在我们是读这个历史的部分，其实他们是彼此配搭的，一个是说到历史，一个是说到神借着先知所说的话，特别讲到以色列人属灵的光景。好首先我们说，虽然说我们是说以斯拉记我们只是看这本书开始的时候，其实呢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是分不开的，他们其实是一本书，在犹太人的希伯来文圣经里面，它这本书是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以斯拉以斯拉跟尼希米是一本书那么不过如果你现在去看犹太人的希伯来圣经它确实是分成两本，因为有可能是因着基督徒的关系之后把它分成两本不过如果我们去看希腊文的旧约圣经我们要知道在希腊旧约圣经这个以斯拉记是旧约圣经的一部分，对不对弟兄姊妹，我们也知道它是用希伯来文写的，但是它也有一个希腊文的版本，这个版本其实很重要弟兄姊妹对于它有一点认识会帮助我们认识圣经有帮助，这个版本通常写成 LXX 就是70的意思这个用希腊文写的希伯来文为什么很重要呢因为那个是主耶稣的年代犹太人读圣经 所读的圣经。当我们读新约圣经，主耶稣或者保罗或者使徒们引用旧约圣经的时候，常常他们所引用的就是这个希腊文的旧约圣经。那么在这个希腊文的旧约圣经，以撒和尼希米是一本书，所以他们其实是一本书。不过呢，后来呢，在因为犹太人的圣经也是基督徒的圣经，成为我们的旧约。那么基督徒，之后把它分成两本书，第一教父把它分成两本书，就这个 Oregon 这个教父。那么历史学家，有一个历史学家很重要，我们要知道这个人，他是一个犹太人的历史学家，他叫约西佛，他是我们认识，主耶稣年代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他不是基督徒，他是一个其实是一个法利赛人，他说他写记载说是一本书，还有教会有一个历史学家，Eusebius， 他说他也是写着这个主后400年左右，他说以斯拉跟尼西米是一本书，所以，这两本书是一本书，那么，他们这两本书加起来，它概括的年代就大概有105年左右，从538年开始，就是归回第一次归回开始，一直到435年，主前435年，到了就是尼西米建城墙的时候，大概有105年的区别。好，那么这本书的作者，这本书的作者究竟是谁呢？那么通常我们说以斯拉记，我们就想到，应该是以斯拉。其实他书里面他本身他没有特别的说，因为旧约圣经他不一定，好像新约圣经，比如说保罗写书信，他说我使徒保罗，他写明是他写的信，有一些书信在有一些书，在圣经里面他没有写明，这本书呢他没有特别的写明，因为他不是一个信，他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历史的记载，所以我们怎么知道是谁写的呢？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线索，就是靠着传统，传统，从犹太拉比的传统，他们有一本书叫做塔木勒，就是解释旧约圣经的一本书，他们在这里面记载以斯拉记是以斯拉写的。当他们说以斯拉记的时候，就包括尼希米记，因为是一本书。还有以斯拉还写了历代志，在犹太人的圣经里面，历代志也是一本书，没有历代志上跟下，只有一本历代志。所以以斯拉根据犹太人写了以斯拉记、尼希米记，历代志上和下。那么我们基督徒呢，因为圣经本身没说，而且这个是犹太人的圣经，我们，基督徒，我们教父前面就是前面主后，三四百年的人，他们就认同犹太人的看法，他们也说是以斯拉写的。那么，如果你去读这本书呢，这两本书你就会有一个难处，因为你读这本书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读到以斯拉的时候，他会说到第三人称，比如说7章第1节，他说，自是以后波斯王亚达薛西年间有一以斯拉，就是他说以斯拉，这是一个第三人称，不过你继续再读呢，比如说到了第8章，到亚达薛西王年间，同我从巴比伦上来的人，他又转回去第一人称，就是说我以斯拉，所以里面呢，以斯拉记，还有尼希米记都有这样子的第一个人跟第三人称的这种交换，这个是他的难处之一。当然也有可能，以斯拉他可以，用第一人称，也用以用第三人称写这本书，这个是教会的大部分传统教会的立场。不过另一个可能性，有一些人觉得可能是另一个人可能是有一个人写了历代志，他也用了尼希米和以斯拉留下来的自传把它写成以斯拉记，当然我个人觉得是以斯拉写的，我是跟着，教会的历代教会的传统还有犹太人的传统认为这个是以斯拉 本人所写的，但我们要记得我们读的时候我们会看见有时候他是说到他以斯拉，有时候他会说到我，在里面说到以斯拉，他关于他的经文呢，不是整本以斯拉记都是说到以斯拉的，因为以斯拉是主前450年大概这样子才回到去耶路撒冷，所以说到以斯拉的，所以他自己的只有以斯拉记的后半段，以斯拉记有十章，从第七章一直到第十章才是说到关于以斯拉的事情那么以斯拉他关于他的事也可以在尼希米书里面找到在照片上我们就看见在尼希米记第八章第九章就是写关于以斯拉的事情同样的在尼希米记我们会看见尼希米，我们也会看见他关于他的记载也会看见以斯拉的记载。关于尼希米的是除了第八章第九章特别说到以斯拉以外，尼希米记都是说到尼希米。所以这个是关于作者。谁是以斯拉呢？谁是以斯拉？究竟这个以斯拉是谁呀？他的名字的意思是神帮助这个是他的名字。他是一个祭司，他是祭司家族出身他的曾祖父其实是一个大祭司，他是希勒家，他的名叫希勒家。谁是希勒家呢？这个人是很重要的历史人物，他是犹太人南国的王以色列南国有20个王有一些是好王，有一些是坏王。在最后一个好王，他的名叫做约西亚Josiah。这个好就是从犹太人的王最后第20个倒数5个就是最后一个好王，其他的最后那4个都是坏王，坏的。最后那个好王呢，他恢复了他会有一次复兴。他怎么会有复兴呢？因为有一个他这个大祭司在圣殿里面去找到了已经遗失了很久的圣经，就可能是摩西五经或者是其中一部分这个人就叫做希勒家。希勒家的曾孙就是以斯拉所以以斯拉是一个祭司，是一个祭司。以斯拉记7章1节，这是以后波斯王亚达薛西年间有以斯拉，他是希莱亚的儿子，希莱亚是亚撒利亚的儿子，亚撒利亚是谁的儿子？希勒家，他就是在约西亚的年间的大祭司。好，那个事情刚才我告诉弟兄姊妹的是记载在列王记下22章第8节大祭司希勒家对书记撒番说，我在殿里得到了律法书之后犹太人就有一个大复兴真的很有趣。我看到很有趣就是神用希勒家让犹太有大复兴，然后过了几代，其实过了4代，他家里又出现一个人叫做以斯拉神又用以斯拉去复兴律法，神的话在神子民当中的工作我看见这个以斯拉他有一个好像有一个优良的家里的传统他没有被这些一些祭司他们远离神他没有，以斯拉他爱神我们都是基督徒，我们跟随主，我们也希望我们的不单只是我们自己有复兴，我们更希望我们的儿子，我们的孙子，我们的曾孙后面会神得到神的怜悯，能够有兴起人爱神的人我读到这里我是非常的感动除了是祭司，以斯拉他是一个文士。文士是什么呢？文士就是一个抄写圣经教导圣经的人以斯拉记7章6节说，以斯拉从巴比伦上来，他是敏捷的文士 Scribe 文士，他 他通达耶和华神所赐摩西的律法。在我们面前荧光幕右边的这个犹太拉比，他就是一个文士。文士的工作是什么呢？他就是抄写圣经。我去到这个地方两次，这个是在以色列马萨达一个山上。每一次去，我就会去这个特别的房间，很少人知道这个房间。我就去看，他两次都在，他就在那边做什么？抄写圣经。直到今天，以色列人都有文士在抄写圣经。这个是几年前拍的图画。所以以斯拉是谁呢？他是一个爱神的人，他是一个大祭司的曾孙，他是一个文士，他爱神的话，他遵守神的话，他知道神的话。这个我还拍了他的照片，刚才这个拉比，他叫 Rabbi Shamshon Israeli, 他是 Rabbi, 以色列的一个拉比，在死海，死海旁边，死海古卷附近。对，死海古卷附近。Shilak, 是他的名字。所以今天到今天这些人其实以斯拉最后他其实是可以说是法利赛人的祖先法利赛人的祖先。好究竟谁是以斯拉他除了是大祭司的家族，他除了是文士，他还是一个教师。因为以斯拉第七章十节记载，他研究而且遵行耶和华的律法。他不单只是教，他还遵行。这个是一个爱神遵守神话语的一个人，一个值得我们跟随尊崇的一个人。这个以斯拉他将律列典章教训以色列，他是一个老师，他会教导圣经，他知道律法书，他爱神，他遵守神的话。这个我们是巴不得我们自己也有这样子对神的爱热心，我们也巴不得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妻子孩子孙子曾孙子，我们的家都能够这样子蒙恩。除了那样他还是一个祷告勇士。我们读以斯拉记，我们常常看见当他会祷告当他要回去的时候，从波斯要在亚哈瓦河边他回去的时候，他就向神进食祷告在神面前祈求，求神保守他回去的脚步他回去其实很艰难，因为是很长的路，很长好几个月才能够回到以色列。路上有许多的风险，有暴风，有沙漠，有日晒，有许多的危险他什么靠谁呢？靠耶和华神他是依靠神的人，他是爱神的人，他是祷告的人所以以斯拉多么好的一个文士一个弟兄以斯拉呢，他在犹太人的心目中呢非常重要，因为呢他可以说是他把律法重新带到于犹太人当中重新兴起神话语在以色列人心目中的地位在这个塔木勒里面同一本书塔木不同的翻译，有些翻译说塔木德我喜欢说塔木勒塔木德一样的东西就这本书，这些是一系列的书他说里面有记载说如果摩西如果以斯拉在摩西之前呢那么神可能会把律法传给以斯拉，有这样子的记载表示犹太人拉比对于以斯拉是非常的看重他那么这本书是用什么语言写的呢？刚才我们已经提过一下，它是旧约圣经嘛，所以是希伯来文，但它不是完全的希伯来文，它有一部分是用一种语言叫做亚兰文特别是诗章八到六章十八节，还有七章十二节到二十六节这些片段是亚兰文这些片段呢都是 这个波斯官廷的记载，所以他可能是把波斯官廷的记载拿下来他可能应用，所以他用了亚兰文。那为什么我们要知道这些呢？其实要知道这些，对于我们认识阅读福音书有帮助，认识主耶稣有帮助。为什么呢？因为亚兰文从以斯拉那个年代开始，慢慢慢慢的就越来越丰盛，直到主耶稣新约，就是第一世纪的时候，世界的语言那个时候对不起我 back up 一下哈，我 back up 一下，就是在以斯拉的年代亚兰文就是很丰盛，所以它就变成那个时候的国际语言，就好像是现在的英文。但之后呢，有另一个语言出来，这个语言呢就叫做希腊文。所以这两个语文很重要。到了主耶稣的年代，主耶稣是说什么话的呢？主耶稣和门徒彼得、约翰等等，他们根据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就是在第一世纪住在以色列的人，犹太人是说什么话的呢？他们主要是说亚兰话。所以以色列用的这些亚兰文就是主耶稣说的话。如果你有看这个叫 The Passion of Christ, 在很多年前，10年前左右， Mel Gibson 拍的这个主耶稣受难的电影，他们就尝试用亚兰文整个电影用的亚兰文来说。所以主耶稣说的是亚兰文。当他们去到会堂读圣经的时候，就旧约圣经的时候，就看他们什么背景，有时候是读希伯来文圣经，有时候是读希腊文圣经。所以知道这些历史对于我们认识神会有帮助。有时候你去看，比如说有时候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这个难处，我们读新约圣经的时候，有时候他说引用旧约圣经，你去看旧约圣经的时候好像很大不一样，不是很像其实很多时候因为他引用的语言不大一样，经过翻译所以我们知道这些背景我们就可以解决我们的一些的疑问他因为他的翻译本不一样。那么以斯拉他写这本书写给谁呢？他是写给那些回来建造圣殿的人吗？他是写给回来建造城墙的人吗？他是写给谁呢？写给外邦人吗？写给以色列人吗？我们读圣经我们最终目的是我们能够认识神，我们能够敬拜神，我们能够在生活上我们能够学习到这些圣经的原则能够应用在我们生活上我们属灵的追求上，我们日常生活上。但我们不可以越过圣经本身跳跃了那一段，就是原本圣经是写给谁的，是很重要的事情。究竟以斯拉是写给谁的？他原本不是写给21世纪的中国人的基督徒以斯拉他根本不知道有基督徒他写的时候他是写给犹太人的他不知道有以后发生什么事。他写，那我们要知道收信的对象会对于我们明白写这封信的目的会有帮助。为什么他要写这封信他以斯拉他回来他是回来恢复律法，然后尼西米建造城墙我想到了两点第一点就是可能他要把神的工作记载下来，好让以色列人能够看见神恢复圣殿、恢复律法的工作，而对于神献上赞美、献上敬拜。那么第二点呢，他很可能是为了要鼓励冷淡的犹太人。有些人他犹太人回来是回来了，从帕比伦回来了，老远都跑回来了，从波斯回来了，但是他们可能本人或者他们的下一代又冷淡了，又开始被那个他们的 其他的事情掳去了，可能人在，可是心已经不在了。啊，以斯拉要让这些历史神的工作去鼓励神的子民，恢复他们对于神的敬拜。当中以斯拉记第九章第十章有记载到他们跟外族通婚的事情，这个是影响了他们当中的圣洁，特别是外邦人有会敬拜偶像，会把偶像带进以色列，带进犹太人的家里面。所以这个也是提醒犹太人要对耶和华神忠心。所以这个是当时他写给这本书的这些一些原因。当然我们神的话是超，他有两个，有几个层面了。一个层面是历史上他谁写给谁，这个是我们不能越过的，因为那个是他的根基历史。但他还有一个超时空的一个目的，就是圣灵能够超越时空，把2500年前写下的话配合整本圣经，跟不同年代的人，可能跟宗教改革时候的人，可能跟上个世纪的人，也可以跟我们现在21世纪的人说话。这个是圣经的奥秘，这个是当然我们不能随便解，我们一定要靠着圣经靠着圣灵的带领以圣经解释神的话，以经解经。好，我们现在就去一个大图画的帮助弟兄姊妹认识这两本书，因为我们说过它是一本书嘛，其实它是两本，不过原本是一本，所以它的内容呢，其实可以把它分成三段，这三段就是三次的归回，分别在这两本书里面三次的归回。第一本书《以斯拉记》有两次归回，在《以斯拉记》，第三次的归回在《尼希米书》，两次在《以斯拉记》。第一次归回是建造圣殿，第二次是恢复律法，第三次是尼希米去建造城墙。时代刚才我们已经稍微提过，时间是离开现在2500年前，从538年第一次归回开始，就是那个古列王元年，他的帝国开始的时候，一直到主前518是以斯拉记的前六章。第二段第二次归回就是到了以斯拉的故事，因为以斯拉在之前他不在因为他是要过了大概有大概60年的时间他才出现，所以恢复了圣殿之后有大概60年的时间以斯拉才出现他是第二次的归回，是主前458离开现在2400年前了。第三次归回是大概以斯拉回去之后的13年就有第三次的归回，那时候就是记载以尼希米记的书里面的故事。所以这些历史简单的把它分成稍微我们有一点概念，会对我们把历史跟这个时间上会帮助我们去把人物跟地点这些都能够与我们圣经对称上。如果我们要仔细的分呢也进到去以斯拉记里面就好像刚才说的分成两段，前面的六章是第一次归回，特别里面是说到这个古列王他开下旨，然后这个所罗巴伯、约书亚、以色列人他们、犹太人他们回应，然后回去，然后建造圣殿，圣殿停止，然后再一次建造，结果最后的结果就是圣殿被建造这个是第一大段第二大段就是从七章开始一直到末了，那就是恢复律法，就是以斯拉出现的时候从刚才已经说过，从第七章到第八章是以斯拉用第一人称写下来的记载所以这个就是以斯拉记的分段。
了。